十四节，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。各位，这些门徒，十四节的门徒，很显然就是不是前面上山的那群门徒。上山的门徒只有几个，那么山下还有一些门徒，他回到门徒那里，就看到很多人围着他，然后他们在辩论。辩论什么事呢？一定是跟底下这件事有关，就是有一个小孩子被鬼附了。那么这些门徒赶不出那个鬼，我们想其他文士可能也赶不出鬼，可能他们就在辩为什么赶不出来。可能文士说你这里错了，那里错了。那么可能门徒说，我们没有错，我们以前都是按这个方式，我们的老师教我们就这样赶的。总之他们在那里辩论，下文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辩论，就是因为那个鬼没有被赶出来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十五节哈，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，这个我也不太懂，为什么看到耶稣会稀奇？就这些经文，这些所表达的也许不是那么重要，最起码有点费解。不过既然圣经写了，我们还是得想一下哈，为什么众人见耶稣都甚稀奇？我在想，如果他们应该都认识耶稣，所以看到耶稣出现不应该稀奇。那么在这里稀奇，是不是稀奇耶稣为什么没有早点来？稀奇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来？那么也许这场辩论就不需要了，因为耶稣可能早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。总之，耶稣众人看到耶稣很稀奇，我想门徒看到耶稣下来可能也很快乐，很高兴，就是他们的问题可以解决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辩论什么？他们还没回答，另外一个人回答，就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们在辩论什么。那么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这个小孩子的爸爸，来告诉耶稣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还没有讲到说为什么辩论，他只说发生了什么事。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哑巴鬼，显然就是他不能讲话了。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被哑巴鬼附着，是不是以前他话太多了，所以上帝就让他被哑巴鬼附着。无论在哪里，鬼作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我不晓得，因为这是人在说话，所以他的描述有多大准确性不知道。就是不是一个哑巴鬼，是什么样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为什么哑巴鬼附在他身上？他不是只有哑巴，甚至在这里哑巴好像不是很重要的部分，重要的是他好像是癫痫症，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不懂什么意思，反正就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耶稣从山上下来，上帝的国刚刚显出来。虽然我们说的那个显出来，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或者没有信心人来讲，显得不是很光辉，但是起码比一般的时候要光辉一些。一下山马上碰到一个失败。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，以前退休会的时候，我都常常讲，各位，你经历过上帝国的能力，譬如说你听了一篇道很感动，你励志，或者你看一个书流泪，上帝的国真是感动你，让你要大大做一番事，让你要怎么样的时候，往往我的经验起码是这样，往往会有一个巨大的失败。有的时候从退休会回来，夏令会回来，常常是很沮丧，就是哇，满腔热血，哇，这次我得到复兴了，我从此会好好参加聚会，我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会爱人，我会怎么样啊，主你感动我，都马上就碰到一些事，不信了。其实这种打击很多，你也看到马可福音这样的起伏。刚刚看到奇妙的是，下面耶稣的门徒就不能赶鬼了。那更奇怪了，那门徒不能赶鬼吗？耶稣应该怎么样？那我来赶嘛，我来帮你解决问题嘛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老是在山上三天，让你们在底下作战，辛苦了。就耶稣又发脾气了， 鬼赶不出来，耶稣发脾气了。十九节耶稣说，哎，不信的世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各位千万请注意，你不是耶稣哈，不要用这一句话。我知道很多人用这句话对他自己的太太，对他自己丈夫，对他教会，对他的牧师，对他长老讲，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。你不是耶稣，是人家在忍耐你哦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好像耶稣很没有耐心啊。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。所以我们不能说耶稣没有信心没有耐心，但是我们的确要说，耶稣在责备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这么没有信心，怎么始终不能信靠他，还要把他带过来，他们就把他带来了。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又能做什么？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忍耐的对象是谁？这个时代。耶稣忍耐的对象是谁？这个时代，当然也就包括了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咯。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要忍耐的，新天新地里面一切都美好，哪里有什么要忍耐的？这里有要忍耐的，忍耐这个世代的不幸。好，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里看哪些人不信，以至于耶稣这么说了这么难听的话，或者这么生气的话，我觉得好像都很无辜，被他骂的人好像非常的无辜。忍耐的对象应该是两个，一个是门徒，因为门徒没有信心，赶不出鬼来。很多人都说我软弱，我小信，这好看起来很客气。其实我们心中大概都知道，我们软弱，我们小信，会挨骂的。下次不要随便讲我软弱，我小信。我们都软弱，都小信，但是不要用这个来做我们赶不出鬼、赶不出我们心中那个软弱的鬼或者嫉妒的鬼的理由和借口，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就可以赶出去。这个世代，包括他的门徒被责备。另外，我最同情的，起码我以前最同情的，现在也不是不同情，只是我理解耶稣说的话了。我最同情是这个父亲。一个父亲，你要想他多可怜哦。各位，我们当中没有，不是每个人都做父母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你生一个孩子，从生下来的时候他就被鬼，或者从小，21节，从小的时候他就被鬼附、被鬼作弄、被鬼伤害，父母很痛苦。我们在台湾现在这种可能是整个大环境改变了哈，那个小孩生下问题越来越多，我们看到各样的病症，哎呀，真的好可怜。有的当是头脑方面的，有的是身体方面的，小孩很不正常。我们教会有一个 baby 生下来就一直在保温箱里面，他6个月大的时候好像就已经20公斤了，后来把他胰脏大概切掉99%，我不知道什么问题，反正就是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，很不正常的一个孩子，当智力那些都不正常。那个父母真是好难过，不仅金钱的负担很重，而且心很痛啊。这个孩子也叫父亲心痛，因为鬼在作弄他，叫他抽风，叫他跳到火里面，跳到水里面，那超级超级危险而且调皮的一个孩子。耶稣说，我忍耐你要到几时，你没有信心。为什么对这个父亲没有安慰、没有鼓励、没有感动，而是责备呢？耶稣的责备，我也感谢主，耶稣也看到这个人是有信心的，所以他到耶稣面前来。耶稣也看到这个人是有信心的，所以这个人可以承受得起责备。那这个跟我们昨天看到的恐怕又有类似的情形了。他承受得起责备，他是有福气的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是走投无路的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跟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，因为我已经走投无路，而你是我唯一可能的依靠，那么你再骂我，我还是不会离开。弟兄姐妹，我求主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，主怎么骂我们，主怎么折磨我们，怎么不合理，我们就不走，因为我们不是无理的信靠他，我们不是没有原因的信靠他，我们不是迷信，因为十字架上的爱叫我们知道他绝不会做错。但是对那个信靠上帝的人，上帝总希望他更信靠，但是对那个走得对的人，上帝总希望他走得更对。所以耶稣用很严厉的方式来讲，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敬畏上帝愿意信靠耶稣的人，耶稣为了爱他提升他，就用很重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抱怨你生活中神在你的身上太重了，那是爱你，叫你病得医治，叫你能认识他。在十九节里面，耶稣责备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，其实就是忍耐到你们有信心的时候。好，然后他就帮助这个人有信心，也让这个人看到自己的没有信心。他有多久了？他说从小的时候，然后说那个苦情，然后到最后说的一句话又惹耶稣生气，也是耶稣帮助他的一个关键。注意十七节那里，这个人说：“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我带儿子来找你的。你去找医生，不管是礼貌也好，不管是理智也好，你去找医生。”你大概不会说一句话说，医生啊，如果你能医我的话，你就医吧。医生会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什么如果我能医你，你来我这里你就应该相信我能医你，你不相信你不要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相信不要来。各位，到医生那里跟到教会里的不太一样，到医生那里是你自己去，到教会那里可能别人把你当拖来的。你到医生那里，你一定是相信他能医你嘛。这个孩子的父亲是相信耶稣能医他，所以也一定是听到耶稣的事，所以把小孩带来。耶稣不在，就门徒来，门徒办不到。然后耶稣有点生气，我在这里要忍耐多久？他下面讲的这一句话很客气，但下面讲的这一句话似乎有点像他的信心比较没有了。不管是对上帝能力的信心比较没有了，或者对上帝慈爱的信心比较没有，就是不大相信上帝有这个耶稣有这个能力能赶鬼，或者不相信耶稣有这个慈爱能够帮助他，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你要想到耶稣有时候做事真的很快，他为了要医治一个安息日，在安息他医治一个人，他不惜破坏安息的律法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不是危急会出人命的病安息日不可以医，那么有些人已经躺卧已经生病了那么久，再等一天没有关系，耶稣不要叫他们多受一天的苦，所以宁可在安息日自己被定罪也要他们得医治。耶稣有的时候快得不得了，让我们早一点早一秒钟，他自己被逼迫都没有关系，让我们得医治。但是另外呢，有的时候又好像很慢。那个小朋友已经被，我不知道在旁边是怎么样，起码哈，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又开始发癫痫了，或又开始又吐吐沫，对不对？第二十节嘛，一看到那个鬼就又叫他抽风了。这时候那小孩很痛，爸爸更是痛，所以。耶稣呢就在那里好像是在谈一些，就是没有马上医治他，耶稣没有马上医治他，所以他说请你怜悯我们，这说的已经很对了。可是耶稣为了让我们的灵性更进步，往往他说的更重，做的更慢。我们中文在这里翻错了，二十三节耶稣或者说 不必有那个画蛇添足的一句一个字哈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信旁边有打点，所以原文原来就是说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但是如果你把它翻成你若能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我们好像不懂。其实这个可以懂的，原文就是你若能，英文也是这样翻译的，你若能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们一般把这个一般要照中文这个翻译呢，我们都搞错了。当然也结论没有错，但是意思错了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信的话呢，我们什么事都办得到了。可是这不是耶稣在讲的话，耶稣在讲的话是你若能，没有信字，你若能，你底下要打一个惊叹号或者是一个问号。换句话说，二十三节耶稣在重复这个孩子的父亲所讲的话，就是你若能。那个孩子说，哎呀耶稣啊，如果你能够的话，耶稣就非常生气地说，你如果你能够，你居然问我如果我能够，你怎么可以问我这句话。就是你若能是在重复他上面讲的那句话，认为他这句话讲错了。你不可以说耶稣你如果你能够的话，因为耶稣没有不能的事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责备这个人，你把你的儿子带来了，你既带到我这里来，你怎么可以有一个问题说你能不能够，如果你能够的话。你把他带来就表示你知道我能够，把他带来这里知道我能够，你又在问，所以要责备你，你对我没有信心。有信心就可以，就任何事都可以发生，任何事都能够。这个是对那个孩子的责备，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责备。而我们的反应感觉也像我们看这个故事一样，就我们觉得耶稣太严厉了，耶稣对我们太严厉了，太苛刻了，办不到。但是你既在信这个上帝，各位，你不是在信别的，你不是在信这架飞机能不能把你带到台湾，你不是在信中华航空公司的那个飞行员的技术，你不是在信日本的这个首相的理财的能力，你不是在信这些。如果你信这些，我必须说你不能全信，因为中华航空公司驾驶员未必能把你带到台湾，日本的首相未必能把日本的经济带起来，以此类推，世界上所有的人和制度，你都可以问这句话：你若能。甚至做丈夫、做妻子的，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问对方：你若爱，虽然他爱，可是他的爱可能改变了。你若爱我，可你对上帝不能问这句话。你既信他，就不要问你若能，因为他没有不能的事，他没有难成的事。耶稣说：你若能，你怎么可以说这句话？你不信我，你如果信我的话，什么事都可以，我都办得到。哎呀，感谢主，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当他被责备的时候，他也跟我们昨天看到那妇人一样，并没有吐耶稣一口痰，并没有发怒，并没有气，他怎么样，他就喊叫了。那么也有人说他就哭了啊，有的抄本，我信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非常阿门这句话，我觉得我也是这样，我想我们都是这样。我们是信上帝，但是实在很多时候信心不够，求主帮助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主必定帮助，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下面就显出来了。